欢迎大家回到这集的主持人有话说。这节单元我想要来聊聊勇士队。那其实在今天录制的当下的早上，勇士才刚被国王在附加赛打败。那其实整个 NBA 这个讨论话题的热度全部都在勇士队上面。那倒不是因为说他们没有进季后赛这件事情这么单纯而已啦，最主要的讨论点还是在于说，我们不知道勇士以 Clay、以 Curry 还有以 Draymond Green 这三个核心的主战阵容，在这个赛季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就是留存。那最大的原因其实当然就是在于说 Clay Thompson 他的合约在今年即将到期。那我们在前几集的 podcast 有聊过嘛，那虽然 Clay Thompson 今年的表现是老实讲18分左右，然后 38% 的三分量产的一个射手还是有他的价值存在，但是毕竟他今年是拿4300万的合约，所以跟他的身价确实还是有点不符。但是我们还是有聊到他今年在自由市场上还是属于还是算大鱼啦。比方说我们之前有聊过的魔术队曾经就有对他有一些 rumors 可能会想要挖角他的。那我觉得今天想要来聊的就是勇士在输掉了国王之后他们未来的该何去何从。因为我相信其实这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啦。我看很多人在讨论勇士的王朝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但其实你看过去五年的时候他们有三个球季都没有进到季后赛。当然我知道有一年赢冠军，但是这个跟他们在前面五年的这个辉煌的时光相比很不一样啦。就是王朝这个字已经不适合套用在这上面。那我觉得现在比较需要看的这个讨论方向比较会是勇士该如何把握 Curry 最后这几年的巅峰时光。因为如果我们看撇除今年勇士就是其实蛮不稳定的表现啦， Curry 可以说是他们这个赛季唯一的亮点，就好 OK， 不要说唯一的亮点，说最大的亮点好了。因为其他我觉得他们今年其他的亮点包含发掘了一些可用的年轻球员，还有新秀，然后像 Kuminga 慢慢练出来， Moody 在今天的表现其实也是偶有佳作，那 Pajemski 还有这个Trace Jackson Davis 都算是今年在这个选秀里面不错的 pick up， 但 Curry 还是这支球队能走多远的最大关键啦。你看他今年在36岁的球季，平均还是有 26.4 分、4.5 篮板以及 5.1 助攻，那三分命中率将近41%，那 PER 一样是全队最高的 20.6。就是勇士今年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为什么会让球迷们看得那么 frustrating 的原因在于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当时不要说就是2017-2018 那一段时间的荣景啊，但我们就说2022夺冠那年的 pieces， 你还是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这个勇士是有一些油在油箱里面的。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是说他们的 consistency 已经不如从前了，就是他们在某些时刻还是可以就是 flip the switch， 然后你可以看到 greatness， 但是这个 greatness 可能一个月出现两次这样子。那像今天国王这么 high leverage 的比赛里面，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看过，比方说像 Clay Thompson 十投零中得零分，就是 Clay Thompson 从来我们每一次想到季后赛的 Clay Thompson， 我们往往都会想到他在关键时刻的好表现，尤其是像 Game 6 Clay， 这个绰号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嘛。但是他今天得十投零中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确实是勇士球团需要去正视的一个很大的警讯啦。那勇士要如何去把握 Curry 最后的这几年的巅峰的球技？最大的问题点当然是在于，首先要如何去决定 Clay Thompson 要不要留下来。那我觉得对于勇士这边其实算是好事，的部分在于 Clay Thompson 其实今年有在球季中有提到说，他的下一份合约最大的考量点其实倒不是他可以拿多少钱，或者是说他在于球队上是不是一定是先发或是球星的位置。因为其实我觉得 Clay Thompson 他一直以来都算是属于个性蛮特别的球星啦，就是他对于自己的 fame 还有 stardom 这件事情，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同等级的球星是没有那么看重的。 那如果，而且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嘛 ，Klay Thompson 其实今年在球季中的时候，一度他的先发的位置是有被取代掉的。他这也是他过去几年，第一次，其实是自从他新秀赛季以来第一次就是没有先发。他今年打的77场比赛里面，只有63场是先发的，就表示其实他对于他在球队有没有先发这个位置是没有那么在乎的啦，至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如果金钱以及先发地位都不是对他是 deal breaker 的话，我觉得这对勇士而言倒是蛮好谈的。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勇士愿不愿意续留他？那其实今天在赛后 ，Draymond Green 跟 Curry 都有直接出来讲，就是还有 Steve Kerr 也是 ，Steve Kerr 在这个赛后记者会有都有出来讲，就是整个球团上上下下都是希望 Klay 可以回来。那听起来其实他们也是蛮有自信 Klay 可以回来的。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如果金钱不是问题，如果上场时间不是问题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就是他们两边把 pricing get right， 然后 Klay Thompson 没意外，明年应该会说身披勇士战袍。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啦，勇士这个 Klay Thompson 应该也是那种会希望可以一个生涯都只穿一个球衣的那类型的球员。而且他在勇士队历史地位其实可能只输给 Curry 而已，如果你真的去想的话。所以我觉得这点到就是讨论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讨论是在于 Chris Paul。当时他们勇士把 Chris Paul 交易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们 Podcast 在基础有做还蛮多的讨论，那就是在于说勇士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单纯以事后诸葛的角度就是放马后炮的话，我觉得很明显不是对的。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逻辑很简单嘛，就是希望可以透过Jordan Poole 这个资产去把握 Curry 最后的巅峰。那这个道理就在于说，看他们能不能在 Chris Paul 第38岁的球季里面挤出他剩余的一些价值。那我老实讲，就是我们撇除，就应该说我们单看如果 Chris Paul 今年上场的时间的话，我觉得 Chris Paul 是有他的价值在。甚至在今天的比赛，我知道很多人今天有在骂他，但是当 Curry 不在场上的时候，老实讲，我们单讲 Draymond Green 的作用好了。Draymond Green 在如果没有这个 Curry 在场上的时候，他的传导功能其实有限，因为他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都取决于当然还有很多大跟大之间的 pick and roll， 然后 lob plays， 但是很多还是在于跟 Curry 的小组配合。那我觉得 Chris Paul 能够带来就是在 Curry 下场休息的时候，以及 Draymond Green 可能作用有限的时候，他能够带来一些在进攻端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层次感。那比方说跟这个他们用像今天 Looney 的挡拆，然后 Chris Paul 在于中距离还有外线投射的这个杀伤力，当然 again 他的 consistency 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是至少他还是一个就是防守端需要去放注意力的球员。但我觉得在讲 Chris Paul 的好处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知到就是 Chris Paul 的合约跟他的身价也是有点不符正比的。这个问题跟 Klay Thompson 有点像，就这两个球员如果你把他单纯拿出来看的话，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价值在哪里，但是他们都 overpriced。 那 Chris Paul 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是在于说他明年3000万的合约只有大概1600万是保障合约，但是就算以1600万而言，我觉得 Chris Paul 还是有一点点 overpriced。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伤病史。我常常在节目上讲一句话，就是球员其实很少会在30岁以后越来越健康的。那 Chris Paul 我觉得他是一个 prime example。 Chris Paul 今年的成绩只有 9.2 分、 3.9 篮板跟 6.8 助攻，投篮三围其实勉强来说还算是 respectable， 但是这是他生涯第一次他的 PER 低于联盟的水平，只有 14.7 而已。那他今年一共也只有打58场比赛，那有18场比赛是从板凳出发。以老将价值，以板凳的 production 来讲，其实我还是觉得 Chris Paul，有打出值得，就有打出有价值的表现。但是 again， 我们又回到一样的问题，就是 Klay 跟 Chris Paul 这两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勇士要留他们，我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反驳点。 但是价格是什么 ？Chris Paul 你没得选 ，Chris Paul 明年的合约最低就是1600万。那老实讲，我觉得比较麻烦的点在于，你看完今年他的表现之后，我不觉得以交易筹码来说，他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勇士其实今年休赛季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就算你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把 Klay Thompson 带回来好了。Draymond Green 跟 Curry 还是拿着，Draymond Green、Curry 跟 Chris Paul 都还是拿着会占据薪资整体团队薪资空间蛮大的合约。那接下来你能开始看的一些 trade pieces， 比方说 Andrew Wiggins， 但是我也会讲说 Andrew Wiggins 今年的表现一样是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交易筹码。那我们再把眼光放去他们年轻球员，比方说 Kuminga， 比方说 Pojemski、Trace Jackson Davis 跟 Moses Moody。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你身为勇士高层，你真的会想要把这些球员交易掉吗？因为勇士我觉得现在遇到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他们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嘛。其实也不要说这一季才开始，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这个十字路口绕来绕去的。你可以就是他们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们到底是要年轻化，还是他们要继续维持着以 Curry 主战阵容去想办法夺冠军，因为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互斥的。我觉得勇士在2020年开始就一直想要去尝试着两个 timeline 都并行的这个做法。那你可以说在2022年他们尝试到了这个尝到了甜头，在 Jordan Poole 有练出来的情况下，就是成功的获得冠军，同时维持了一定的年轻性。但我觉得你也可以 argue 说，他们打从把 Jordan Poole 交易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做了他们最后的决定，他们就没有打算要年轻化，他们就是要继续拉压着这个 Curry 的 timeline 去想办法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那我觉得现在比较困难的点是在于说，以他们现就像我们刚刚 detail 的，以现在他们现阶段的筹码来说，他们很难去进行大破大立，很难进行 retool， 一个 rebuild 反而是比较有可能性的。你 retool 你现在的筹码，其实没办法给你换来任何给你带来实质帮助的球员。Draymond Green、Klay Thompson、Chris Paul、Wiggins 全部都是你最好的筹码，但是他们全部都是 damaged goods， 就是他们都是那种球队看的是哦还不错，但是我只愿意给你这些东西类型的筹码。那你说 rebuild， 我觉得相对还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你就不要把大，你就不要把这些人签回来，然后你就把薪资空间留下摆烂谈，然后拿状元签。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是比较合理，也不要说比较合理，比较容易的做法。但是勇士高层愿不愿意这样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勇士的老板 Joe Lacob 前阵子有出来说一个我觉得蛮令人值得省思的一句话啦，就是他说过去十年勇士每一年都是在 luxury tax 上面，就是游走的球队，就他们每一年都拥有 NBA 就是最贵的 roster 之一。那他今年是首度出来说他不想要再去付奢侈税，或是他有说他想要开始做一些 budget control。 那对我而言，如果老板都这样讲的话，其实是不是就意思着说他们认赔了，他们认为这个年轻化，他们认为这个以 Curry 想要去打造继续打以这个主战阵容继续打造冠军球队的思维已经慢慢的软化了，他们是愿意去进行整体阵容的重建的。我不知道，那如果他们去走这个 route， Curry 又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最后，就是这个节目最后的尾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这个回顾一下勇士的自从2022年之后这个王朝或者这个冠军阵容到底是怎么被瓦解掉的。因为2022年离现在其实说真的没有很远。那对我而言啦，这个问题的开端就在于 Draymond Green 走Jordan Poole那一圈开始。因为在2022年的10月的那个时候，就这个影片就流出来了嘛。那一年勇士整个赛季的这个讨论话题全部都在这一圈上面。任何 Draymond Green 跟 Jordan Poole 有 involve 在一起的 play， 或者甚至是 Jordan Poole 看 Draymond Green 一眼，或是 Draymond Green 看 Jordan Poole 一眼，都会被媒体无限放大。那一年还遇到就是 Curry， 有11场比赛都因为伤病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打。 那时候比较麻烦的是，其实勇士那时候就是一直在五城大概徘徊的球队，那他不能打，其实让他们整季是遇到蛮多问题的。那 OK，后来勇士顺利的进到季后赛，然后甚至在 Game 7，勇士Curry 还打破了当时 NBA Game 7的记录，得了50分，把这个国王队就是爆冷门的拉下来。但下一个 series，他们很快就又被湖人淘汰掉，对吧？所以那个赛季，我觉得你不能说是成功的赛季。那我们放眼2023年的话，2023年的5月，其实很大一个我觉得大家没有讨论到的点，也是这个王朝的主要蓝图的这个制造者 Bob Myers 离开勇士，然后让 Mike Dunleavy Jr. 去重建球队。那 Mike Dunleavy Jr. 其实本身没有太多这么高阶主管经验的一个，对，就他不是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人，尤其是你要去填补 Bob Myers 位置的时候。那他做的第一个交易就是把 Jordan Poole 交易掉。那我知道刚刚我一直在讲说勇士要年轻化，勇士要年轻化，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把 Jordan Poole 交易掉，因为这个 locker room 的 chemistry 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我觉得反而可以讨论的这个话题在于，当时他们等于是在选 Jordan Poole 或是 Draymond Green 嘛？那你有没有选对？一来是 Jordan Poole 今年到勇士其实表现惨不忍睹，我如果个人我会给他一个 D 减的 grade。但是你看 Draymond Green 老实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看他今年赛季一下是 choke Rudy Gobert 被禁赛，一下是 call 了 Yusuf Nurkic 一拳被禁赛，然后就他整年下来他的这个情绪的状况都非常不稳定，还有很多球是那种 NBA 后来没有去判罚，但是就是 Draymond Green 在场上脱轨的演出。对啊，那另外一点是，勇士今年在1月初的时候还有一个助理教练过世了。那他其实 according to 勇士上上下下球团的人员，他是一个蛮稳定军心的角色。那我相信少了他，其实对于勇士今年本来就已经很混乱的情况，只是更加的混乱而已。那后来就是大家也知道，勇士这个混乱的情况就一直维持下去，到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今天。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当时不能去控制的，因为你去看勇士有没有做什么非常错误。我们打从2022年之后，这个2223，也就是上个赛季，有没有做真的非常离谱在 personnel 上面的错误？其实并没有啊。那 Draymond Green 打人这件事情你不能控制，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去追溯这个王朝开始崩裂的始作俑者的话，我觉得确实就是 Draymond Green。那现在去检讨这件事情，老实讲也晚了2年了。所以，我觉得这集 podcast 其实我也只是想要来回顾一下，就是勇士这几个月下来，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那下个赛季的勇士可能跟这个赛季的勇士会长得非常不一样，尤其是 Klay Thompson 如果不在的话。但我私心其实还是会希望这支球队可以再以主战阵容再去重新打，就是我当然很 realistic 的说，他们不可能去挑战冠军。下个赛季他们应该不会有机会，甚至他们下个赛季有没有可能再 miss 一次季后赛，我觉得都非常有可能。但是我可能算是比较这个看法传统的球迷吧，就是这三个主力球员，我还是希望勇士可以给他们一个公道，就是让他们都可以终老勇士。对，就算 Klay Thompson 今天被全世界的篮球迷骂烂了，然后或是 Draymond Green 这过去1、2年都被全世界篮球迷也骂烂了，但我还是认为，就是勇士如果能够以这三个人去结束他们的生涯的话，会是最好的一个故事线。对，那我也想听听看，就是听众们对于勇士接下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因为我相信也有非常多真正铁血的勇士球迷是希望球队以 Curry 为主去重新改造球队的。那如果是这样，你们认为 Klay Thompson 下个赛季应不应该回归勇士，对吧？如果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这个 IG 的私讯或者是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那这集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